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有读圣经的人说这是约翰福音的附录啊，是一个后记。因为好像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已经有了一个结束，但如果我们仔细把二十一章来读的时候，我不太同意这些人的讲法，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主给我们的不单单是得生命，而且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得的更丰盛，而且呢他说叫我们因他的名得生命，而且在地上呢我们能够成为神儿子复活生命的见证人。如果我们真是好像十四章十二节那里说，主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我们就需要十二章，我们就需要二十一章啊。我们因为要达成耶稣基督复活生命啊，能够扩展的这个果效，能够把这个见证传递出去，我们必须有更充实的生命。我们不单只有生命，不单只接触到这位复活的主，而且我们要经历复活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丰富。二十一章一开始讲到这彼得一共七个门徒在那里，我相信他在那里等候主，所以呢就没有事情做，可能也没有东西吃了，所以就去打鱼但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打了一夜都什么没有打到我不觉得门徒去打鱼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很多时候允许我们去做，允许我们去在地上我们有一些的努力甚至有一些的工作，但是这些的工作如果不是有主在那里给我们加上他的恩典，或者加上他的 anointing， 或者加上他的高油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白做。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在这个图画的底下他们在提布里亚海边，主又向门徒显现那他显现的背景呢，就是这七个人他们去打鱼，打了一夜没有打着什么。然后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里讲到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然后到了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个知道如果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会读英文的话有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个大比圣经做参考那大比圣经它除了它的翻译是特别照原文的意思呢，它还有很多很宝贵的这个 footnotes， 下面有一些的注脚。而且呢，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们不会原文但是达比他很多就把那些原文特别的字呢，他就成为一个注释在下面。那这里呢就是其中一个由于我们你读这一章圣经最明显的两个，这个知道是一个里面的知道。如果我们再读下面那个爱，如果你要读他的 footnote， 你也读得出来，就是有一个是人的感情的爱，一个是呢那个 agape， 那个神绝对的爱。 所以我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工具书啊。我现在弟兄姊妹，这次读约翰福音，我们都花了很多功夫读本文。那读过本文以后，如果你再去读的话，你也可以注意一下。那我特别提到这里讲到这个知道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这位是死里复活带着荣耀灵体的主，所以耶稣在他们对面，他们看不清楚，或者看不到，或者不认识这位主。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在灵里面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在灵里面的，那个就不是你外面看到的，而是你里面啊，在圣灵的里面所知道的。因为我特别提出这一个字啊，因为如果你看达比生，他就花了很多的地方来注解这个。那这个注解他是在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那里啊。那他特别提到啊，这个知道啊，他特别用到说最明显的来叫我们分别到外面的知道跟里面的知道呢，是在希伯来书八章十一节。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八章十一节呢，那里呢就很清楚的，那里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这个认识呢是另外一个字，是外面的认识啊。你说你该认识外面人的教导，你只能说你该从外面人教给你的。但是呢，因为下面说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那这个认识呢就是里面的认识，从灵里面看见的啊，是有主观的经历的知道啊。人对于圣灵啊运行在人的里面的一个感应，是有一个属灵的经历。所以当下面主在这里跟他们讲，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就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出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船船上把网拉过来，他们上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却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一个经历的里面，这位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不但只向他们显现，而且在这里其实又行了一个神迹，叫他们把打了一夜啊，他们这些打鱼专家啊，熟悉的地方没有打到，主教他们说撒在船的右边，一下子，而且他们打上的都是什么大鱼啊！我们看到，我以前没有注意，这次才看呢，注意啊，不但只是153条，而且都是大鱼啊！你再看到他们在这里看到，我相信他们这一次所得到的最大的收获。不是那153条鱼，那条53条鱼是 bonus， 是附加上去的。他们再一次所经历的，就再一次经历这位复活的主，是那样成为他们的供应，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扶持。这位死了又复活了的主，是那样的叫他们经历。耶稣是他们的供应啊， 所以这所以第七节约翰说是主的时候，他们里面知道是主，外面看来可能不像他们所跟随的那个主那个样子，或者跟主耶稣前两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不一样，但是他们现在是从里面啊，看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大能，经历了主的供应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前面这一段里面啊，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是看到第五节，主问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我相信一方面主叫他们认识到这位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是那位活的主，是叫他们从里面能够遇到的这位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主在这里实在是在他们要去做工啊，要去你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啊，主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去打鱼，当然好像是为了生活，或者是为了怎么样，但是你看，不论是怎么样，我们的工作，弟兄姊妹可以做属地的工作，但是里面也有属灵的意义。所以当主吩咐他们啊，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的时候，你就看到啊，他们便撒下网啊。所以你看到吗？在这里多少时候？今天你看到在地上的神的儿女最喜欢学的不是里面的功课，而是外面的方法。所以今天你到基督徒书店啊，那些查经书啊，那个王弟兄的书呢，都是放在那个一角落，没有很多人买的啊。正面是什么？如何做父母，如何做这个就是成功的人士，如何在事业上面怎么样，就是放在正面。这是证明呢，这些书是最畅销的，那些书是没人看的。那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主在这里叫我们看到，做工的果效不是因为知道什么方法，因为如果有方法来讲，这些彼得比主耶稣更知道。但是当主发出号令，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然后他们便啊，他们便撒下网，惊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所以我们看到做工的果效是因为主在工作上的指导，这是一方面，主叫做门徒们得供应。另外一方面，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你就看到主实在是知道他们一夜疲乏，可能饥寒交交逼，主为了这些人亲自的预备了他们的需要啊。而且呢，更美更叫我们得滋润的就是第十节，那里说已经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我们在这里实在是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工啊，从主的角度来讲，是我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鱼饼都已经烤好了，但是主还说要拿几条来。我们实在是就是这里看到啊，我这些门徒因着他们顺服主， 接受主的指导，而本来是卖了一晚上的力气一无所得，现在没有花多少力气，但是你看到他们所做工带来的果效是主所看重的。主没有说，哎，你们打半天打来的鱼就放在一边吧，你们去腌洗咸鱼吧，现在我已经预备好最好的鱼了。主还说把你们打来的也拿几条来，主也要欣赏，也要跟我们一同来享用。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这些人在主面前的劳苦，我们所摆上的虽然是微不足道，而且看起来好像主要做工根本用不上我们，但是只要我们肯摆上的话，主还是欣赏，主还是看重啊我们啊。所以主的说，因为我们这样所以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那里那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劳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主用着门徒打来的鱼来在那里作为主与门徒们的早饭而且呢我们在这里些特别也是看到呢主在这里是服侍他们主在这里服侍他们，为他们预备了这些的早饭。因为13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这你看到吗？耶稣预备了饼，预备了火，预备了鱼，又给拿饼给他们吃。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实在是想起了主在上十字架以前，约翰13章里面洗脚的事情。主在那里实在是一个仆人像的服侍了门徒，同样复活的主今天还是在那里服侍这些的门徒。他一方面做门徒的供应，做门徒的主，一方面来服侍门徒。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能够警醒服侍主，跟从主，听主的话，在主的服侍，在主的见证上面有份，有劳苦，有摆上的，虽然是那么一点点，都是主的恩典，但主还是纪念，而且主来的时候好像说他们必坐席主自己出上袋子进前来伺候他们那当然21章最精彩的是后面这一段我相信不知道有多少人讲过这一段，但这一次呢我又好好的把王弟兄那本书看了一下，我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同意因为我以前我也讲过虽然同意我们弟兄所讲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里面所讲的，特别是讲到恢复侍奉主的人的信心因为在服侍主的这些年日里面，我自己觉得一个侍奉主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当你失去了侍奉的信心的时候，我自己在多少次的时候我都觉得，每一次遇到这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碰到我们这些年轻服侍主的，我们总是听到他们给我们什么鼓励，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一定有失败，我不是说鼓励你们失败我也不是说这个欣赏彼得的失败，彼得的失败实在是糟糕透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失败，未必像彼得那样失败，但是总是有。撒旦多少时候就因着我们的失败来叫我们放弃， 叫我们灰心。但是主呢，他是那样一点没有打折扣的接纳彼得，接纳这个失败最厉害的人，然后也在这里实在是叫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服侍主，我们要从失败的阴影里面出来，我们在那里又恢复。所以在这里有彼得与主这几次的对话，我们知道第一次第二次主问彼得，你爱我，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二次十六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两次的爱是用绝对的爱，是用至高至上的爱，是父爱子，神爱世人，神的那个绝对的爱，是阿嘎佩。然后彼得的回答，三次的回答，跟主耶稣第三次的问他，第十七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爱是用 filio， 是用那个你对我有感情吗？那在这个爱这个字的用上面，我们特别是看到彼得的回答，他不敢用是那个绝对的爱，因为我相信彼得他已经觉得他不配再谈爱主的事情，你连主的名都否认了三次，你还说什么爱主呢？你还用脸说爱主吗？所以这是人的感觉。但是当主在这里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爱这些饼、这些鱼、这些同伴、这些火更深吗？你爱我，你爱我吗？彼得绝对没有想过，像他这样失败的人，主还在那里等待他的爱。而主对于他，就从彼得身上那个爱的要求没有一点减少，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对于服侍他的人，对于跟从他的人那个心是怎么样。所以主告诉他，你不要自怜自弃、自暴自弃，虽然你是那么严重的失败我，但是你还可以完全的来爱我。所以主对于彼得那个问是带着恩典怜悯，但彼得好像他接受不过来啊，他还是活在旧造的里面，没有真是给提升到复活的主那个得胜的生命里面。所以主他说，主啊，我对你有感情。主对于彼得这两次的回答不满意，因为彼得不认识恩典而难过，所以他把彼得要恢复了，说第三次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对我有感情吗？彼得因着主第三次对他说你对我有感情而忧愁，主好像在这里追问彼得，你只能对我有感情，你不能多爱我一些吗？我相信彼得他巴不得他能够多的爱主，但是他自己他觉得他没有，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不够资格用这个爱啊。你看主的回答，其实主对于彼得这个回答他老早就知道，他三次问了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之后主就用你喂养我的羊来回答彼得， 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在这里这个主，我相信彼得可能是主讲完三次以后他才明白，很多时候主对我们讲话我们不明白，主三次叫彼得喂养他的羊，用事实告诉彼得他不单止没有失去服侍主的资格，并且主要大大的使用他。所以今天你看到主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就是跟他解释啊，你有资格爱我呀，你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的恩典高你用，主没有解释啊，主是用正面更把他提升了一步，主把一个托付给他。所以叫彼得醒过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不但有资格爱主，主还把他最宝贵的羊托付给我。所以我相信当彼得听了这三句话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的人给恢复过来。而且下面我们就看到主十八十九就进一步的说出主要使用彼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叫他最后为主殉道。弟兄姊妹，如果主在你身上告诉你你最后要为主殉道，你可能会害怕吗？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主一早告诉你这样的话，你是一个特别给主看重的人，你是一个特别蒙恩典的人，你是在主心中特别宝贵的人。因为每一个殉道者不是凄凄惨惨的去殉道，因为那个不叫殉道，凄凄惨惨。每一个殉道者是气高昂气质的，而且是满了荣耀的，在恩典的里面来被主使用。所以主在彼得身上告诉你，不单是今天你有资格爱我，而且我要使用你，我要大大的使用你，直到你的墓中。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翰二十一章记载了这一段话，是为了彼得，也是为了教会。因为今天主所要得着的，就好像这七个人是一个完满的数字，是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见证。这位复活的主在这里显出了他恢复的恩典，显出了他的呼召，也显出了他在教会身上所要的。一开始他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但是如今呢，他要他们去喂养，去牧养，去用生命，去用复活的生命去供应主的羊，喂养主的羊。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用复活的生命，只有用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才能够供应牧羊主的教会，主的羊。所以当主这样的对彼得说了以后，当然彼得还是看看约翰，当然我们这一点大家都觉得是也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故事，但是主又再一次堵住人跟随主的一些的破口与难处，叫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叫他们的眼睛一直是集中在主的身上，跟从主的人当你的眼睛就是注目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的见证就可以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完约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这个路，主的预备，主的恩典，主的扶持就完全给了教会，叫我们今天能够在地上啊，当我们的眼睛只要专注在主身上，专心的跟从主，这是主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啊。我想 留下一点时间，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吧。
交通一点点，一个，我是觉得，当他们在提比利亚海边，那是加利利海，那主耶稣最前面的路加福音五章和马太福音四章，那有两次呼召他们，都是讲到，一个讲到得人，一个讲到得人如得鱼。那么在耶稣再一次回到同样一个地方去呼召他们，那么前面那个确实是有得人如得鱼那一部分，我想也是正好是扣上前面是讲得人，是讲得生命得鱼，后面是喂养，是得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当中有一点好像就是说，到了21章的第11节，他彼得就出去或坐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好像就是那样多的鱼是一个神迹，但好像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如果有那么多的鱼，那网就应该破掉的，那也就是那天网不破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也是从常人眼中应该破。那有点想起，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关系，就主耶稣让人，我们讲到网的时候，彼得撒网的，约翰是补网的，网会发生问题，教会到了慢慢的发生问题，约翰要来补网，但在主耶稣的完全按照主耶稣的话去做，虽然有那么多的鱼，我想一边也是让门徒看到，那个河场有那么的大，他们都没想到有那么多的鱼需要去放到网里，另外也不因为有那么多的鱼，最后网会发生破这样一件事情没有，那也就是说教会，一面我们是得人，另外一面教会的建造也不能出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是当看到第十节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那么这个就除了刚才那个意思之外，就是说他们的劳苦被纪念。好像因为彼得好像一开始看到了那么多的鱼，因为他看到是主，所以那个时候他把鱼就忘记了，那个时候好像他就一看是主，他马上就跳下去，马上就去见主了，好像主借着这个情景，圣灵是这么的记载，主耶稣跟他们一说，然后彼得又去了，彼得再拿来那153条鱼，大鱼，这些事情好像在这个时候让彼得，好像彼得原来他爱主，彼得一直是有那样热心的，主耶稣特别让他再看一看这些的东西。那我想是否跟后面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些是什么呢？爱我你可以说，我们说是世界吃啊，那个填饱肚子啊。那我想当这里的时候，耶稣特地让彼得再去，好像在让他有点感受，那么大的鱼，那么多的鱼，这是因为听耶稣的话。当然，这是好像如果从得人如得鱼来说，是个事工，是个工作这么大的一个工作的果效，而且这个当中是有那么大的一个经历。那么，好像主耶稣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让彼得就是最后完全是定睛在，只是爱主。不是爱其他，不是爱世界，不是爱经历，哪怕属灵的经历哪怕是过去那个经历从神来的。那我想主耶稣让他是有一个就是爱主耶稣，唯有是爱主耶稣自己。那然后我想为什么主耶稣安排是彼得最后会殉道。那我想这当中也一个当是对彼得的一个恢复，那当中也显出神复活生命的能力。那么像彼得好像就没有安排约翰要去做这件事情，约翰当然是要补网的，那就是像彼得那样一个，虽然他凭着天然他可以当初说要爱主，但是最后他的实际最后还是怕死。那么像这样一个主耶稣让他他当初也有这样一个心，好像要为主死都没有问题，但主耶稣让他在生命的复活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恢复下，让他就见证到就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么一个怕死的人，这样一个人最后他的生命可以 见证到这样一个程度，为神的缘故，为荣耀神的缘故，他可以舍去。那我想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我想当他呼召彼得的时候，他这一次再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他称彼得还是西门，他没有称彼得。我们知道西门总是还是有软弱，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个一个的，就主耶稣跟他说话，那个三次的爱，三次的当中，好像是那个恢复也是逐渐的恢复。他一开始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是牧养我的羊，第三次是你喂养我的羊。那么我想在这当中，从西门要真正的变成彼得，一直我想主耶稣在这个当中也是给一条路，就是最后那个爱，我想也不光是彼得在那个时刻，他那个爱就完全全都得到了。主耶稣仿佛也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借着彼得不光是个打鱼的人，不光得生命，彼得后来成为教会的长老啊，怎么就是他也是让他在这些生命的服事中，慢慢把那个爱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一直到他死的时候。
我跟大家有点交通。那个读到21章这里，刚刚我非常同意弟兄有讲到的，这21章绝对不是一个附记，绝对不是一个附记。这个21章上我以前都没有读，没有好好读，因为这次约翰福音的关系，说是好好读一读。那个读到21章，好像如果缺了21章，好像我们缺了一点东西一样，好像中文讲的画龙点睛啊，一点下去那个好像就活起来，好像就活在我们的这里面。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当那个刚刚弟兄有提到这个重点是在那个彼得恢复彼得那个事情上面，那个但是在那个前面呢、啊，对他们捕网，这不是那个在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把网撒在右边的地方，是因为这个约翰福音一直从第一章就是说生命在他里头，王弟兄一直提到这个生命在他里头，在他里头分赐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接受他，怎么去把这个属灵的生命接受到我们这边来？就算彼得，就算所有那些人，他的门徒还是在旧照里面，他虽然说已经知道主复活了，但是还是在旧照里面。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主的那个忍耐，主的那个爱心，就是一直在复活里面，在40天，我们如果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在40天之内一直跟他们显现，一直要把这个生命这个东西是不是怎么做到他们里面，他一定要让他们有个经历。刚刚弟兄有提到过，这个生命没有这个经历的话，那还是没有用的。所以在那个在他们撒网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了接受生命。在二十章的时候，我们有讲信靠跟顺服，就是一个信靠跟顺服。而且王弟兄特别提到说，那个信是信入的，不是只是信而已，信入是信靠跟顺服。所以我们也可以从那个撒网的地方，他们说却不知道是主耶稣，就他们小镇有吃没有，他们没有，就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他们就顺从了，他们把撒在右边。这个就接到那个前面20章说多马那个不信的地方，那个主耶稣讲你看见了我才信，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所以他们这个就是把这个延续下来，你接受主他的那个顺服了，会因为相信这件事情，他把这顺服了，他得到就是丰盛的东西，不只是那个153条鱼，而且是刚刚弟兄讲条条是大鱼 ,OK, 大到那个应该网要破的，但是网都没有破，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在那个这个彼得被恢复的这个地方，刚刚弟兄讲到的是主的爱跟他的恩典跟他的怜悯，但是我想主也是信实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忘记在路加福音22章的地方，那个主预言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那个主怎么跟彼得讲，他说我为你祈求，你会是你要那个信心要坚固你的信心，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 所以我想主他没有忘记这个事情，主非常没有忘记，而且他在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地方，因为彼得是第一个神启示他，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个地方，那个主就说，我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面，把那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捆绑地上捆绑，天上捆绑，你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所以主非但是他用灵敏在恩典里面，他更是信实，他没有忘记。我相信彼得那个时候不晓得有没有忘记，我就不晓得。Okay, 彼得可能也想，也曾经过有的事情，但是彼得软弱到那个地步，刚刚弟兄也弄到，实在太软弱了。Okay, 他在那个，甚至在那个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讲。那王立忠在在约翰福音写的时候，相当传神嘛，他是一点都没有声音。Okay, 好像责备到一个地步啊，责备到好像是啊，不敢跟主再有接触了。那每次我读到这个二十一章的时候，尤其是那个主在挽回那个彼得的时候，我们眼泪都会掉下来。因为刚刚弟兄讲说，这个是跟教会有关系，但是彼得只是教会的一个代表而已，应该是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在里面，都属在里面。我们太软弱，软弱到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只是那个不敢见主啊，还有加上一个仇敌。在主里面一直控告我们，所以两边夹攻，夹得我们实在是软弱不得了。OK, 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OK, 实在是太软弱了。但是听到主在挽回这个彼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的爱实在是让我们实在是那个俯伏敬拜的，实在是俯伏敬拜。那么他我们可以看到。他把那个彼得后来要做的事情都讲出来，所以我们在彼得那个前书第五章的地方，我们看到他说我们做长老的要牧养群羊，不是那个是甘心，是乐意的。OK, 也不是为了钱财。OK, 所以只有彼得有这种领受，那对我们这种败坏的人，这种软弱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个他说你到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触上去到你不愿意的地方。这那个约翰加上注解说他要怎么去使荣耀来讲。所以彼得那个时候应该在我的读里面，彼得已经被恢复过来，否则他不会讲说那个门徒怎么样呢，这把彼得本性又显出来了。因为彼得常常是这样子，他一下就转到别上去了，在变化山上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他看到那个摩西的以利亚了，但是不行，主那个神这样看不行，所以把那个云彩来遮盖。所以彼得常常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那个彼得转过来问耶稣的门徒，那个约翰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已经被恢复过来，他的本性又出来了。但是本性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被神挽回了过来，所以他说两次来跟从我。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怎么跟从 ？OK, 怎么跟从？虽然在这里，那个主没有跟他们讲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但是所有的这些就等于是背起十字架一样的。那这里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跟从我吧，跟从我吧。那个主已经是一个灵体了。对，在灵的里面 ,OK, 那他这里当然是他显出来给他看到你跟从我，所以在我的感受里面，他这个跟可能就是说主升天以后，他那个圣灵来了以后再带领他们来跟从他们，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的感觉是这样，不晓得对不对 ,OK, 所以在这里他两次说跟从我，等于是在其他的三部福音里面没有提到的，这边都已经讲出来。你要做我门徒，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里彼得非但说被他要请他来跟从他，而且要被他重用。刚刚弟兄讲的很多在这里，是他是教会的钥匙在那里，他是牧养群羊的，而且他在那个只有彼得在那个在书信里面只有彼得提到那个大牧长来的时候，大牧长就是主。
我想我看那个这个耶稣恢复彼得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就是他那个恢复彼得他是有那个目的，就是说就是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然后呢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我是觉得这一段呢是发生在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事以后，所以就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你看到在那个时候那么软弱的彼得主耶稣怎么可能把这个他的宝贵的小羊，那个是我的小羊，我的小羊，那个是宝贵的小羊，然后托付给他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连上他那个他这个复活以后他把那个生命给出去的时候，叫这个软弱的彼得他也是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就好像当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讲到喂养的话了，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他那个时候主耶稣他是把那个饼来拨开，他来分给那些的人。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他也把他的身体来拨开了，他的生命就从他的这个裂开的身体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他的复活的生命。所以呢他的那个生命呢就供应了这些的门徒。然后在这里在前面是主耶稣分给，把那个生命分给这些的5000个人4000个人。但是呢在这里呢主耶稣要让这些的门徒就是让彼得他因着他得着耶稣复活的生命，就是他把这个也要把这个生命来分给这些的小羊，这些的羊。所以我在这里实在是看到他们如何能够来服侍主呢，乃是根据主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就是很清楚看到主耶稣就把这个托付给了因为他就做这些门徒的那个供应。他为什么他们能够做比这个更大的事，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先做了，他也成为这些门徒的供应。然后呢在这里19节这里也提到你跟从我吧，然后22节你跟从我吧。他要喂养这些小羊，他要做这个群羊的牧者，他必须要跟从这个大牧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很清楚告诉他这条路是在哪里就是主把这个托付给他们，你必须要跟从我，你先跟从我了，你就有条件叫这些小羊来跟从你，因为这些的生命必须要根据我们的主，先从我们的主得到供应，然后呢叫这些的小羊也因着我们跟从主这个生命，顺服主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有这个生命的粮可分给他们。我想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跟从主，我们很清楚知道主那条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想我交通到这里。
我补充两点呢，这个彼得，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这个事情呢没有发生以前都知道了，所以就算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讲了，彼得呢就是建造教会的根基了。主说你是，他说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然后呢就说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这里头呢就说喂养我的小羊，这里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小羊呢就是我就是教会，我们都是小羊，那建立各种教会要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主要升天以前专门嘱咐彼得做这个事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补充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网啊没破，网呢他叫往右边撒网，那就是那么多鱼就上来了。那就是说这里头呢我们约翰福音也讲过，就是说没有父神允许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这句话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能到这个网上来的，能到这个里头来的，都是神允许的，要没有神允许就不可能来，所以我觉得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读这章的时候我有点读出去了，但是我还愿意在这里分享一下。我读这章的时候我很想起来了，就是说路加福音第五章那是描述的那个捕鱼的事，然后呢再看到下面的使徒行传跟彼得前后书里头那些话。所以说如果我这次读的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从彼得的这个生命成长过程中呢，我觉得那个前面的路加福音第五章跟这二十一章啊，实际上是彼得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我个人体会是这样，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也是讲到捕鱼的事，那时候就是说彼得他在那边也是捕了一夜的鱼，什么也没有，然后主让他说你到鱼的深处河的深处去撒下网去，那时候彼得还在那儿嘀咕，他说我已经劳作了一天一个晚上都没有得到什么，你既然这样说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就撒下去吧。他就是很自信，他自己是还是一个专家，好像无可奈何的给主一个面子把网撒下去，结果一撒下去这个鱼就不得了，就拉也拉不上来，那时候讲的时候那个时候说网快破了，两条船装上去都沉了，那时候捕完了以后呢，那个这个彼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伏伏在主的面前，他说我是一个罪人你离开我嘛，这个然后呢上了岸呢他就撇下一切就跟从主去了。那么我这点呢都想想都感觉到就好像我们这个决志祷告了得救的那一天的那种感觉。那么到这里来了，这二十一章的时候呢实际上那是彼得已经跟从主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他跟从主一直在学习，一直是在生命在不断的成长，那么也在那个也有失败也有跌倒，那么那这次打鱼呢也是很奇妙，也是主问他叫问他有没有，他说没有，然后他就说你在你的右边撒下去，这次呢他我们没看到彼得嘀咕就撒下去了，撒下去这个鱼一拉上来又是很多，那这是个特点呢，就是说网根本没破。那么他上来的时候呢，那个彼得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说就是马上跳到水里去，他知道是主的话，他是马上就跳到河里去游到岸上到主的面前。但是给我们另外一幅图像呢，就是说包括彼得在内没有一个人在那边吭声，反正主让他们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吃饭就吃饭，去拿鱼就去拿鱼，就有点感觉呢就是好像我们一个小孩子啊犯了一个错误，以为爸爸妈妈不知道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结果爸爸妈妈一回来他赶快到那个爸爸妈妈面前尽量的表现好一点，他其实心里是很虚的。那么这种虚的感觉呢，就如果用侍奉上头的那个就是完全的低落来表示呢，我觉得也是很恰当的。那么如果撇开这一点呢，我觉得为什么又是一个转折点呢，就是说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彼得的是另外一个完全的彼得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在二十一章的时候，这个后头的同样主对他有两句话，就是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 那么我觉得呢，这是个彼得去跟从主的时候，跟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一个跟从，我觉得上了一个台阶了。那么后头呢，所以说他才有使徒行传里头，他能够拿着天国的钥匙向犹太人打开，也能向外邦人打开。然后呢，他能够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一次讲到有5000人信主。我说他的这个侍奉就完完全全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再看到是那个3次跌倒的时候的彼得，也没有再就看到就是说像这个21章这里彼得在主面前的那个样子。而且呢在这里呢，就是关于问彼得的那个这个你爱我的那个时候，我刚才弟兄也交通了，这个彼得呢是完全用一个人的那种爱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再去看那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那里头有很多爱的字，那时候的爱就是完完全全是神的爱，那个绝对的那个爱字。我们就看到这里一个很完全的差别。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刚才我们两位弟兄交通的时候也交通到了，他那时候看牧养群羊的时候，那已经是完完全全是看到天上的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层次我觉得就是升到很不一样的一个层次。所以说反过来讲，我就有点很联想到我们在这个成长的道路过程中，虽然你的生命长大是这样长的，是没有感觉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量的时候，肯定有个质的飞跃。我觉得这两点，这就是说这个打鱼的故事跟前面打鱼的故事呢，就让我感觉是最深的，就是有这样一点，可能超过了约翰福音的范畴了，所以说恰当不恰当，请弟兄们指教了。
我只是补充一两点。刚才一开始弟兄说这个21章好像是一个副篇圣灵老约翰好像受到那个圣灵的感动，写到20章差不多就话就说完了。但是又有这一章，大家都可以明明的看见，这一章是为了彼得，不是约翰有什么更当然是约翰第一个认的这个站在岸上跟他们说话的那个是主，他的那个对主那个认识是敏感，比其他的门徒都是更深的，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他的经历，但是是完全是为了彼得的那个恢复。刚才大家弟兄们都交通到这一点，那个恢复不光是因为他是3次不认主，恢复也是因为这一次是他带头去说我们去打鱼了。刚刚前几章主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已经明讲了他们是在这个世界里边，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他们已经是主分别出来的，他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回到世界的人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样式，那样再回头回到世界里面去。我觉得他们不是无聊那样去打鱼的，你可以想象，不错，他们已经看到复活的主，但是以后怎么样生活了，以后怎么样能够将他们所看见的这个神的儿子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个基督怎么样传扬出去，他们完全，你知道他们没有进过什么学校了他们只有好多好多好多主的教训，但是怎么样做出来了，他们完全没有方向没有方法，是可以想象他们的里面的彷徨。所以那个时候他打鱼是很现实的一个做法，又解决他们生活的需要。以前有主在哪里，有好多弟兄姐妹其他的人的供给，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是人 他的那个天然 的生命的显露，但是主不要跟从他的人是这样的样子了。所以那个会服不光是他曾经不认主，也是因为他是带头去打鱼，我觉得这个也是主的心意啊。好了，刚才说嘛，七个人是可以代表教会。我想主在上一章向那些门徒们关了门去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他说他们是他的弟兄，所以那个是已经是教会了。所以主显现以后对教会说的话我们不回去看，但是三次讲愿你们平安那个平安不光是就是平安的意思，也是在主里边有安息，有平稳安息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为着那个生活来劳碌，神主不要他们回到这个世界的人的方式。所以当然我们明显的看见他们一个人晚上都打不到鱼，他们是老手，是很有经验的渔夫，干嘛会整个晚上都打不到到？当然就是主的管理了。所以主在这里对彼得的恢复，就让他看见你不在主里边的劳苦，一切都会落空。你不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你后面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他现在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跟从主。所以主就让他在岸上看见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不光是鱼，有饼是鱼吃很多你可能都不能什么饱了，有饼也有炭火。他们那个时候你记得他们又冷又饥饿他们最需要的主都为他们预备的丰丰富富，让他们完全没有缺乏。我想刚才交通道主叫他们拿网里边的鱼来，我想还有一个意思要叫他们看见主供应他们的比他们看见那个大鱼一模一样，大鱼是最好的鱼了。主说你吃这个鱼也去吃那个网里边的鱼，他们可以看见可能主为他们预备的鱼更好，也不一定，让他们有一个比较，让他们有一个深的认识，让他们知道主为他们供应给他们的需要的都是叫做他们的所需要的没有缺短什么。所以主我觉得对彼得的那个恢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你想人的方法对一个软弱失败过的一个人，应该那个时候主如果要让他们又冷又饿，叫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没有吗，你们来我这里到岸上面，没有鱼，没有炭火，没有饼，主让他们又冷又饿，就坐在那个又干又硬又冷的那个泥沙上面，就教训他们一顿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真是太不像样了。但是主没有这样做，主真的知道他们需要不光是彼得每一个他们都需要有新的认识，叫他们知道服侍复活的主那个吃生命的主那个样子是怎么样，是完全另外一套，不是靠他们的劳力他们的方法，是主完全是主的供应，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还可以靠着自己去来侍奉主我想就是补充这一点点。
弟兄姊妹们 交通都很宝贝，并且也好多是从我们实际生活的操练上面来留意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不过我们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觉得二十一章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意思在哪里。这一个意思，这二十一章里面所交通出来的，如果我们能脱出那一个字句上面给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个感觉呢，你会非常容易和第一章就连起来的。因为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说到这一个是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的黑人人家就却不接受光。那然后呢，然后就说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就是整本约翰福音到了下来的时候，那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看到的了，这是一位复活的主，并且不是头一次显明他的复活，在二十章里边已经一再的显明他是复活的主。但是第三次，这个是不是第三次呢？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可能不是。因为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所记载的主的复活呢，有好些次在福音书里边没有记录下来的。但是我们不管他了，但是最低限度他是第三次。那我们不管他是第几次，但是我们要管的呢，是这一次的显现主心里头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或者说是主再次显现那个意念是什么。从表面上看来是挽回彼得，那这个是大题目，如果从表面上看来这个是大题目。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脱出这些表面上的那个现象呢，而看到它里头的那个实际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如果没有二十一章，整本约翰福音所发表的那一个信息就没有结束。它是生命，那生命又怎么样呢？这生命是人的光，那它是生命，它做人的光，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没有二十一章，你看不到这个生命的那个结局，你也看不上生命的那个功用，你也没有看到生命在人中间所带来的那个转变。那这个是我们所特别在二十一章里面所留意到的。那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我轻轻提一些事情，弟兄姊妹就很容易能领会的。那这一次主已经是，我姑且说他是第三次，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两次经历过主复活的主。那第三次主在这里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不认识主？这是他的头一个问题，他们怎么可能不认识主？你说因为天将亮的时候还没有太光，只是朦朦胧胧看到那个影子，这点我接受，但主的声音你总不能忘掉吧？主说话的那种神态和内容感觉你不能忘掉吧？玛利亚对在上头，他是从复活的主，他没办法再认识他的形象，但是他听得到他的声音，他一叫玛利亚他就知道了，这位是主。但现在怎么门徒七个门徒在这里，很有意思，七个门徒也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算算，一个是彼得，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多马，另外两个嘛是约翰兄弟，还有一个拿但业，那么再有另外两个没有名字的，那你算算有名字的几个人，他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是怎么样呢？都是在神面前满了不信的。拿但业的一开头就开始了，约翰的兄弟俩呢，靠近主要钉十字架了，还在那里要争做宰相。那么迪马呢，那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在刚前几天才在那里说我没看见主，我就不信。那另外两个是谁呢？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能看到这几个人的里头那个实质是什么呢？全是活在旧照里的。那为什么他们会不信呢？跟随主那么久也经历那里，原因就是你在旧照里面去接触一个复活的主，那是没有条件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借着主来而给他说话的时候呢，详细我不说了，但是我提过弟兄姊妹，你稍微再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很多细节的问题，都是叫他们里面从没有感觉到有感觉的，从活在旧照的里头而碰到新照的那个吸引，或者说受光照的。那当时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鱼，那个时候他们在距离岸有多远呢？200左右。那200左右有多深呢？不太深，因为彼得能跳到水里就跑到岸上。你说彼得是从水里长大的，他游泳上去也可以，那不管他是游泳上去也好，当然你可以稍微注意，从岸边往外去200左右，那个河床，它这个是湖，那个湖底啊，大概深可能会深一些，但是不会太深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是在这样的环境的底下抓到150条鱼。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留意一件事了，鱼群是在什么地方？不会在浅水里的，多半是在这个流动的水里头，并且是逆流来走的，都按照他们的天然。怎么他们整个晚上的一条都没抓到？那现在主说从那里下鱼，就在那个浅水的地方，就是彼得跳上水里边可以到岸上去的那样的深度的水里头，抓了这许许多多的鱼。那当然这个是主做的，但主做这样做这一件事情呢，是和彼得当年被召的时候的那一件事情有点关联了。因为那个时候主叫彼得下鱼打鱼的时候，最后的那个话就说你要等人。那么现在呢，在复活的主过来了以后，弟兄姊妹，你还仍然看见二十章的里边，他们仍然是关着门来做门徒啊。那你怎么去得人呢？现在主就把他们从这样的一种光景里头一点一点带出来，首先就让他们回到神起初选召的，特别是彼得了。选召他的时候，那一个选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彼得呢一听到约翰在那里说是主，他里面就马上就醒过来了。当然我们感谢神，刚才我们弟兄交通到那个知道的那个事情，那就起初一直说到他们不知道是主，但是后来就知道是主， 这个知道和不知道当中就抓了一个比不字，但是那个不字，当这个不字字拿走的话，就是同一个知道。那这个知道是里面的知道。那当主一说话了，主起初说话，他们还没有反应。等到主在他们中间做一做工了，他们里面马上就有反应了。首先反应的是约翰，是主。那这个是主是非常清楚的显明出来的。彼得的反应也不慢，马上就跳到水里头，就上岸了，就去见主了。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在这些动作的里边，你很清楚的看到，你怎么从旧造的里边去接触新造的事呢？这里还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你已经看到了，生命的源头在那里发生，这边就有响应。生命的主在那里显明一些动作，这边就受吸引。虽然他们这个吸引还是很外表的，他们还没有很明确的把握，因为在底下你看到他们在那里吃鱼的时候，只是就在那里吃饼，就是在那里吃，谁都不敢说话。为什么不敢说话呢？这跟他们平常跟随主的时候那个光景完全不一样。他们平常跟随主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尤其是彼得。我们才读过十四章，你就看到了当时是多马发言。是多马吗？不，是。那就看到主跟门徒当中，他们平常那个交通很紧密的，怎么现在你一句话都不说了呢？问题就是在这里了，他们仍然是在旧造里，但是呢，他们又接触到新造的那个吸引和那个新造的那种光照，他们里面有感觉，但是呢，头脑里边过不来，所以就碰到这种光景的里头，他们就只好不说话。但他们不说话，我们的主就说话了。这个主一说话，就是把彼得那个事情带出来。彼得这个事情，从事实上面来说是他个人的事，那从原则上面来看是全体的事。那主就用着彼得的这一个个人的那个具体的事情，来带众人都来看到一个全体都会在那里要学习的那个功课。所以认真说起来，那个不是具体人物的表达是彼得，但是整个的信息的那个发表是上个所有要跟随主的人的。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们都交通过了，我也不强调他了，不在那里再多说什么了。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主把他们带进那个新造的实际的时候，那个新造的实际是什么？是主自己。所以在21章里面，我们的主接连说了两次你跟从我爸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什么地方呢？你进入神新造，你就必须这样走。你活在新造的里头，你必须是在这个事上面有学习。如果不是在这个事上有学习的话，你没有办法接触新造的事，因为新造是主自己带出来的。你要进到新造的里面去的时候，你必须要跟着主。那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你必须要在主里面。我们感谢神，一人来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整个21章里边的那个那一个焦点 就把我们带回第一章里头对主的那一个宣告了。说到主是生命的主，他是他是人的光，那这么一些，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些旧造的人怎么进到新造里。那这一位复活的主成为新造的头，也成为新造的那一个焦点，就显出来了。那你所有他所从前所说的、所做的、所表明的，如今带到实际里边去了。你能接上主，你就进到新造里；你不接上主，你就还是留在旧造的外面。虽然你有三年多跟随主的经历，但是如果你不进到这一个点上，你来跟从我，那么在主所做成的事情上面，他还是站在外边。那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接连说了两次，你跟从我吧。相隔的时间很短了，大概就是几秒钟的时间里边就说了这么，你跟从我吧，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你跟从我吧。那当然提到这一个又有我们所学习的功课了。不过我们把它放纵在这一个你进入新造的这一个实际的里面去的时候，那些就好像是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不去碰，不必去马上去碰它。那然后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了，二十章末了，耶稣末了的时候就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已经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主说了很做了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事，但是没有全记在这里。但是记在这里的已经足够解决那一个问题了。但是二十一章的末了呢，又来了一个相似的话，但是比那个话更大。那个话怎么说呢？那个话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啊，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个话就很多人吃不下了。哪里有什么，哪里可以有那么许多的事世界容不下？我们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我们看来看去都不懂。但是你看到二十一章到末了，你看到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是什么？你又回到第一章啊，世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
万物借着他造的，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都叫他说，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你一回到那里的时候，你就明白这里说的是什么。这末了，最末了这几句话所说的，乃是说到神儿子原来的所事和原来的所作。那用明白的话来讲是什么呢？他就是万物的起头和生命的源头了。当你一看到这个万物的起头、起源和那个生命的起头的时候，那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世界怎么能容得下我们的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如今他借着从死里复活这个经历，把新造带进来，叫我们这些旧造的人可以进到新造的里面去，与他联合在一起。光是这一件事情，世界就容不下了。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马太福音是那样以物质和生命做起头，也以物质和生命的终结来做结束。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实在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毫无保留必须要跟从的那一位。我想我就补充这样的这一点。那我们的对那个约翰福音那个圣灵当时用约翰来写出约翰福音的那个神心里头的那个意念，我们大概可以能领会得到了。你说领会的完全吗？这个没有人敢说，但最低限度我们能领会得到主当年借着约翰说话的那个目的，我们明白了。因为在那里他确定一件事情，基督是我们唯一要跟随的那一位。